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纯。今天我和美玲把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呢，请到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当中。美玲，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和洪宇建牧师一直在谈的，也是有的很多基督徒他们讲关于信心的功课哈，就讲到说这个信心啊，如果是我们信了，我们就不需要有什么行为，这样可不可以呢？因为我们基督徒一直在讲因信称义嘛。洪牧师呢，就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解答。
对于耶稣基督被钉十架，有些人会觉得他是神，他为什么不自己跳下来救自己，还要死在十架上呢？
你们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现代的人会问，其实四世代的人在问，就是耶稣那刻上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众人在讥讽他的时候所问的，包括其中有一个强盗也说，你既是基督，你就救你自己和我们吧，救不了你自己怎么救我们呢？这个问题就另外一个强盗应声斥责他，你既是在这里行刑的，你难道不怕神吗？还以为自己是谁呢？所以我们说这话呢，就表明了真的不认识神是谁，也不认识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施的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呢，耶稣来到十字架上，他的死在我们看来啊，你既是有能力的，就像很多犹太人前一个礼拜把他迎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让耶稣骑着小毛驴进来，这么多人夹道欢迎，何善呢，就说今日就拯救。但没想到耶稣一个礼拜再出现他面前，竟然是一个犯人，这些犹太人就崩溃了，就觉得你既然是一个我们众望所归的弥赛亚，将来救以色列人的，结果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算是哪门子的弥赛亚救主呢？所以这就是我们用寻常的罪人的自以为是的那种智慧来看待上帝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其实耶稣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成为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当那个施洗约翰，他的使命就是要把耶稣见证出来嘛，他是前面开路的，在约翰福音第一句话，看哪，上帝的羔羊为世人除去罪孽的。所以在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有那个赎罪日，他们每年都要献祭，特别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们更清楚应该是年幼的，是公的，还必须检查没有任何瑕疵的，才可以把它选来做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当时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显明的，耶和华神的命令的使者，他要在各家各户要取去各家各户长子的生命，但是如果这个羔羊杀了以后，你们自己吃它，然后呢把它血涂在门楣上，因着你们吃它的肉，因着它的血的保护，这个命令的使者呢就会越过你们家，如果另外一家没有，那家他的长子就被击杀，这就叫逾越节 Passover。 那么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呢是在这个从摩西时代就接受了这个，但是他们一直不明白真正的意义，这个羔羊只是替代品，是来预表耶稣的，所以真正的羔羊来了，才能够真正的来使以色列人躲过上帝的愤怒的击杀和审判。那么真正的羔羊就是耶稣，所以他来了，而且他在逾越节那天那个周五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十字架本身在旧约里面虽然还没有十字架这个形象出来，但是旧约里面已经说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耶稣是被挂在木头上，所以在这里他要受咒诅。在人想起来，他如果是神的儿子，他受什么咒诅？你就救我们就是了。但是人就不知道上帝是公义的， 我们的罪如果不被审判的话，上帝不可能跟我们真正恢复任何关系。所以我们的罪一定要被审判了，把罪案结了，我们才能够跟神有好的关系。但是这个罪案结了，要有人带我们把罪带在他身上被结了，上帝的公义实现了，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替我们背上那个罪债，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那个死，我们相信他是替我们受死的那个赎罪的祭，他就是那替罪的羔羊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必死了，因为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这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的真正的真理，因为这个耶稣才把我们的罪背在他身上，因为我们的罪在耶稣身上受了审判，我们信他的就不会再受审判，所以我们信他的，我们就必要和他复活，我们不会受死了，因为三日和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上帝的救恩的计划，这是十字架的奥秘。所以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的道理，这个世人是不明白的。就像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灭亡的人肯定是觉得很愚拙嘛，你能救我们，你首先能救自己，你不能救自己怎么救我们呢？我记得是上那个飞机的时候，一个影视的片里面说，如果飞机出生意外的话，那么有氧气罩掉下来，一定要注意，大人请不要忙着给孩子戴，先要把自己戴好，自己氧气罩扣好了，然后你才为孩子戴。因为什么呢？最主要是保证你能够头脑清醒，你才能做出正确动作。就怕哎呀，氧气罩掉下来，大家爱子心切，父母赶快啊给孩子，结果他戴了半天，他自己切不到的时候，他自己救不了自己，孩子也戴不上，那不完了吗？所以他不管怎么样，自己先保证戴好，然后自己才有力量来帮你做其他的事情。他连自己死不死都不能担保的，怎么能救那个要死的人呢？这是人的常识。可是人就自以为理解了这世上的这种事情的一些道理，就能明白十字架的属灵的那种从上帝来的道理。所以神就说，我要废弃那聪明人的聪明和智慧人的智慧。就是说我们真要信神呢，可千万不要从人的观点出发，从人的常识出发，从人的智慧和经验出发，从人的理性出发。如果都是从人的方面出发，所以信的东西如果你都能有把握的，对不对？那你就叫知道而不叫信。信就是说我本不知道的，为什么信？不是因为他讲的事情我有所明白，乃是跟我讲这话的人那位我可以信赖，这才是信的根本的本质。所以上帝他作为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表明我是上帝的儿子，我说的话永远不会错。上帝是全知的，是全能的，而且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掌管整个世界，他所说的东西永不过时。不像我们人啊，我们人讲话的时候，一个是人有诡诈，他可能欺骗，他说什么你信什么，那你真傻了，对吧？你要检验一下。还有一个呢，哪怕他不是想欺骗你，他真的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但是他也可能知识不足，他讲的东西呢其实是不对的，所以他也不能保证他讲的都是对。虽然他不是有意骗你，但是呢你还会上当受骗。所以因此在这儿呢，我们真正的要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救恩，只有谦卑的人领受，只有完全信他的人才能领受。所以上帝的道来到世上，在世人看来好像有点荒唐，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是这真是来区别我们能不能放下自己，把自己都交在上帝手中的一个真正的道理。就比如说小孩子啊，妈妈就说你手当心啊，你不要去碰那个电啊，那碰到电要触电死的。什么叫电？你给我看看，电拿得出来给你看吗？不能看。但孩子一般都会听的，为什么会听呢？因为妈妈爸爸，第一他是爱我，第二他知识比我多，他讲的电我虽然不了解，但是他教我不要做什么东西，我就相信了，我去摸它肯定是有害的。这点东西不是凭着我经验有了经验以后才知道有害，我是因为相信我爸爸妈妈讲的话是爱我，他总是比我对，所以我听。这就是信的表示。我们对神也是一个样子， 神是我们天上的阿巴父，他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我们都应该相信，相信就是一种突破，突破我原来的这种知识的局限，突破我的经验的局限，我就能得到所天的真理，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会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来想，既然我们所说的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为什么他不能一说救我们就能救我们呢？还要上十字架，还要说要受那么多的痛苦，他们就不明白啊。
你说的对，上帝确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上帝有一点我们还要更加了解，他不能背乎自己。上帝是公义的，你不能说人犯了罪，上帝就说好好，我不把你的罪就当作罪吧，那就不对，不把罪当作罪就不公义了，罪就是罪，绝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因为有罪和无罪你不分清楚的话，那就根本不公义。如果有法官来判，明明一个人抢了人是强盗，明明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东西，那个法官说，哎呀，偷与不偷都是没什么差别的，抢与不抢都是没有差别的，他要抢，那你不给还是不对，应该他抢什么，你应该给他什么，他没做错什么，所以把他当庭释放。这个法官到底还知道什么叫罪和不是罪呢？对不对？还有公义吗？那我就该被抢吗？他凭什么权利可以抢我呢？这个就不公义不公平了，这就公义公平的原则。
刚才您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实际上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神按照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
就是
已经有一个预表的东西了，
预表的了。
所以有的朋友呢，他想不明白的就是他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了，那他要从那个上面跳下来，不就是让人看到他是神吗？我们就可以信他们。但实际上耶稣基督真正上十字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看他是不是神，而是要真的为我们这些罪人去死，
在十字架上以真正的一个人的身份去站在人的位分上替人背罪。所以在十字架上没有神迹，看起来就是一个世人看来一个罪犯被钉死了，就是这么回事。
那还有的朋友也问过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呢，他降临这个世界是为拯救世人，圣经当中也说了信他的人有永生，也说呢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世人呢，其实是2000多年前的事嘛，但是在这以前的人类呢，包括就是旧约时代的哈，有的人说那比如说亚当夏娃之后包括挪亚时代的那些人，他们都没有见过耶稣，也没有听过耶稣了，难道说这些人就都要下地狱吗？因为他们没听过耶稣，这样太不公平了，上帝是不是很不公平呢？
首先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上帝如果真的一点拯救都不施，人犯了罪全部把他按照罪的应当的处罚就处罚了，这难道是不叫公平吗？这真叫公平，这叫做公义。因为圣经里面说死就是罪的工价，如果我们工作了一天老板不给我们工价，我们说你不公平，我今天劳动了一天你就必须把我劳动所得给我，这叫工价。我们如果犯了罪，在亚当里面，在圣经里面有个效应叫是首领效应，就首领犯了罪，底下的人都一起在罪里面了，有的人有点不服气，是他是他，我是我，为什么他犯罪我也跟着去。但是这也不得不承认，当年希特勒他统治德国的话，德国人不是都在给他卖命吗？日本当时侵略中国的时候，天皇是这样子的，那这就是所谓首领效应，这是事实，你不得不承认，当一个首领他做了什么，底下的人都必须附在他下面。所以这始祖亚当犯了罪的话，我们都在死因的权柄下面，因为他带着我们一起堕落了，神要除去整个亚当和亚当的后代，你都没话好说。假设这种臭虫啊，假设他的上一辈是坏的，下一辈你让他出来的话，他虽然没干过坏事，但出来肯定继续干坏事，对不对啊？他改不了他的本性的。救恩跟公平没关系，上帝的公义就是把我们全部啊除了，你人都没话，这是人他自己犯的罪做的孽。但是在上帝公平之外，所谓上帝在法外施恩了，保罗在罗马书说从此以后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什么恩典之中了。不在律法之下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在律法下面犯的罪都由耶稣替我们什么背负了，上帝不会照着律法来判我们。所以哪怕基督徒我们信了主， 可能我们也软弱，也跌倒，也犯罪，但是这些罪只要我们认，都归在耶稣基督里了，因为他的宝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是恩典，使我们能够不再受律法的咒诅。所谓恩典什么意思？恩典完全是不是你所配的，不是说你所当的，这叫恩典啊。如果说我本来就应该有，那就叫公价了，我就付给你了，我应该给你，这是对你公平。你要求上帝公平的待你吗？上帝就把我们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了。所以上帝是他在格外的慈爱和怜悯，他的恩典的降临就表示他要解决在律法当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律法不能救我们，但是律法是美的，律法是善的，律法是一面镜子。上帝借着摩西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其实也知道以色列人绝对不能像他们所在上帝面前所保证的，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定当遵行，这话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信誓旦旦这么说，上帝说好吧，你既然要我就给你。实际上上帝就是用律法造出他们的罪来，才知道他们原来靠着这个律法是不能行事的。如果他们知道靠着律法不能行事，他们心中盼望是一位救主来救他们的话，这些人都是属于被救的。虽然他们不知道那位救主是谁，具体的不知道，2000年以后，但是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我定要什么，使你和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而这个国是没有穷尽的，而你的后裔将坐在这位置上面直到永远。那他的后裔是谁呢？任何一个人生出来的后裔都要死的，怎么会直到永远？这句话都是想不通的，对不对？没想到原来就在亚伯兰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出来了，这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当然他是成了人，但是他也是神，把上帝要拯救人放在他的国度里面。而这个国度是从亚当开始，凡是愿意来悔改认自己罪的，是把自己的将来盼望放在上帝的应许当中的人，都一概都得着了。所以虽然亚伯拉罕他们都没见到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但是耶稣说亚伯拉罕远远见到我就心里欢喜高兴，这个欢喜高兴是从信心中见到的。所以在这里面都是有份的，从亚伯拉罕以来啊，包括诺亚啊，其中有一个上帝呢就有一个近前的家谱，从创世纪开始，从亚当到亚伯，亚伯不是被杀了吗？后来就赛特，从赛特一直到以诺，然后到诺亚，那个闪啊，最后到这个什么呢？亚伯拉罕，这条线都是的呀，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当伊利亚时，他是说耶和华，这个时代还有谁信你呢？好像除了他，其他人都跟着偶像崇拜去了，对吧？拜偶像了。但是耶和华神说，我为我留下了7000人。我为我自己的名留下了7000人，只是伊利亚不知道而已。这7000人当然都是得救的人，所以不要说只有到耶稣来以后，人听了耶稣的名，对我们来讲，我们听到的耶稣是历史上已经彰显过的耶稣。可是他们呢，是听的关于那个弥赛亚，这个上帝应许是他们盼望信心中的耶稣，同一位耶稣。没错，神他在那时候他把他的救恩是给了以色列人，他没说给其他人，他说万民中我只拣选了你，我专爱你。那么就说明那些迦南人啊或者什么，他们也都灭亡了。无论如何，圣经所说的天上地下只赐下一个名，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也只能靠着这个名得救。我不知道上帝在另外对这个各族里面的那些特别的什么的方法使他们救信耶稣，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凡是要得救的都要在耶稣的名下得救，这是肯定的，因为除非我们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所以当我们说好像那些没有听过耶稣的都要下地狱，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因为这我们的焦点不对，我们是站在人的价值坐标系上来看上帝的事情。在人的价值坐标系里，我们把上帝也当作人来看待，从来不晓得把他当作神，是神来荣耀他，来信靠他。而在上帝的坐标系，他是绝对的主宰，我们必须服在他的律下面。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因为我们的立足点是错了，所以从我们的立足点出发，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明白神国度里的事情的，我们不明白恩典是什么。我们是基督徒也有责任的，因为我们现在传的福音，有的时候看到谁说耶稣爱你啊，那么上帝爱你，肯定都爱你啊，凡是好像给你看到是人就一定先爱你，然后那个人就可以发牢骚啊，上帝爱我啊，我最近这么不顺，上帝怎么不管我的，我好像那个有病有灾了，他也怎么样呢？ 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糟啊，上帝也不管啊，好像既然爱嘛，那怎么任凭我们人去出现这种事情呢？因为我们传的不对，所以呢，人首先呢，在我们的传的那种很肤浅的福音当中呢，片面的福音当中呢，还收到的是一大堆牢骚怪话。这里面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自己对这个神的真理也掌握不好。其实福音该怎么出来呢？就罗马书讲的非常清楚，保罗他开始讲的时候，他先从上帝的愤怒讲起，我们人都是该死的，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都知道按本分我们都是该灭绝的，该灭亡了，然后再说神在这借着耶稣基督里开出一条恩来，你要不要他？那么这就平衡了。
主的眼眶里含着泪，淋漓背负着我张嘴，手里拿着苦杯，心里憔悴。主祷告父神血汗吹，释迦苦行在眼前醉，把生命交出手里为我赎罪。生命请带我到不老地，拥抱着释迦在心里。生命请带我到不老地，触摸着主爱的眼泪。主耶稣为我喝尽苦杯，血流淌的释迦代罪，我得从死前释放，成为神儿女。圣灵请带我到不老地，拥抱着释迦在心里。圣灵请带我到不老地，触摸着主爱的眼泪，让我永不忘可心满意，不忘哥哥他独老的梦，能活在主爱里，活在基督里。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